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亲爱的听众家人好，我是于心田。这个周六您过得还好吗？这周您过得还好吗？不知不觉啊，2025年的六月也要画下句点了。这个月呢，好像一下子就过完了。有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也有雷雨突袭的午后，有冲刺赶进度的忙碌，也有休息悠哉的时光。哎，这是心田我啊，这个六月所经历到的。如果哎，你觉得啊，这个月好像过得有点儿疲惫啊，也有点儿呢快速，或者说有点儿混乱呢，那也是很正常的。毕竟都到了一年的年中嘛，中间的中，总是呢会带点儿压力，还有反思。但是同时呢，你也会发现呐、这个六月呢，可能也会偷偷的藏了一些惊喜给你，像是朋友之间，或者说弟兄姊妹之间的关心，一道疗愈身心的菜，又或是某一天呐、就是莫名其妙的，哎，我有一个好的心情，这个呢，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舒心的。回头看看呐、无论你完成了多少的计划，或者说啊，留下了几个你还没有完成的待办事项，其实都无所谓啦，因为我们的路还是会要继续走下去的。能够平平安安的走到了2025年的六月底，这个也已经是很值得为自己鼓掌一下了吧。六月呢，也像是一个温柔又有点儿倔强的朋友，他陪我们呢走过了盛夏的开场，因为呢夏至也已经来了嘛，这个也提醒我们时间过得好快哦。告别六月不是一个结束，而是呢准备要迎接新的篇章了，所以啊，好好的跟六月说一声再见吧，和2025年上半年说声再见吧。七月在开头呢，在前面呢已经等着我们了，我们也许可以带点儿期待，也可以带一点儿的勇气，还有不放弃，我们要继续努力走下一段的路程，走2025年的下半年了。是不是呢也有点儿力量呢？听心田这么一说，所以啊，要迎接七月之前，我们六月的行程呢还是要继续的走下去。我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呢有诗篇导读，那我们进度呢到了诗篇的第98篇的7到9节，短短的只有3节的圣经，不过呢我们就来细细的读，细细的品味诗篇，还有拐杖笔记啦。我们祝灵传道今天的分享呢已经来到了294篇，离300篇真的不远啦，是不是也很期待呢？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呢是关怀热线，今天这位的老朋友会和我们说些什么话呢？我们待会儿呢就一起来听。那么第一站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就是来到诗篇导读，
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，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，每天如香献上于主。诗篇导读。
诗篇98篇7到9节，
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发生，愿大水拍掌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， 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
自然回响曲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都在宣告着一个基本的事实，那就是自然启示之光一直在光照着所有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类。自然界中所有被造之物皆在默默地诉说着神的荣耀，他们从来没有刻意隐藏或者遮掩神荣耀的光辉。在最初创造的时候，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，七次代表着完全。而当人类被创造之后，这种完全的好达到了最高峰的甚好。但是也是因为人类的堕落，导致这个世界处于神的咒诅之下，并不是这个世界失去了原有的颜色，尽管它已经被罪恶所污染，乃是世人的眼睛昏暗了，无法从其中看见神的荣耀。受造之物被迫浮在虚空之下，在一声声叹息中，指望着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因为神是审判全地的主，一人心中的叹息与这世界的叹息形成回响，但是这叹息却不是出于绝望，乃是心存盼望。因为在不久的将来，在永恒中会有一个更美的回响曲将响彻天地，不再有辖制，不再有伤害，被拯救之一人与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欢呼，发声赞美天地的主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你的国度降临在这个世界，愿你的旨意早日成就在地上，愿所有活在罪恶重压之下的灵魂都得着释放。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卸下我们心中各样的重担，这一切的重担都是因为罪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。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完全得着自由和释放。不单单是我们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活在罪的重压之下，他们一同叹息劳苦，等待着你的救恩能够施行在全地之上，就在永恒中和神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因此主啊，愿你的爱激励我们，赐给我们属天的意象，愿圣灵吹逼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不停止传福音的脚步，使我们做你忠心又良善的器皿，带着神的爱将福音传给每一个罪人，使我们在你的荣耀中一同得着盼望。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，本集撰稿韩冰，播音清新，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，一起祷告，再会。
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万民当你圣洁为壮士敬拜，你是万有权柄的耶和华，万口都要承认，唯独你是神。
全能主，我们敬拜你，向你唱新歌，唱颂你的生命，万国的尊荣威严和能力全都属于你。
只是 圣者，我们敬畏你，要在列邦中将荣耀归于你，愿那人是你荣耀的指示，如水充满洋海，充满天地，
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爱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你是满有能力的耶和华，万物在你面前匍匐敬拜你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万民当你圣洁为装饰敬拜，你是满有权柄的耶和华，万口都要承认，唯独你是
神，全能主，我们敬拜你，向你唱新歌，称颂你的生命，万国的尊荣、威严和能力，全都属于你。
真神者，我们敬畏你，要在列邦中将荣耀归于你。愿那人是你荣耀一直是，如水充满洋海。愿地快乐，愿爱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你是满有能力的耶和华，万物在你面前匍匐敬拜你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万民当你圣洁为装饰敬拜，你是满有权柄的耶和华，万口都要承认，唯独你是神。
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
你是满有能力的耶和华，万物在你面前匍匐敬拜你。敬拜，你是满有权柄的耶和华，万口都要承认，唯独你是神。你是满有权柄的耶和华，万口都要承认，唯独你是神。
感觉真好，
有窝的感受真温暖，
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，
赶快回家喽！
无限飞行号，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，
等我回家，
欢迎你常常回家，
我们等着你。
等我回家，等我回家。
有人用笔写日记，有人用口述生平，而我，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，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。拐杖笔记，
拐杖笔记294，把握偶然。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。有一个晚上，我坐巴士去参加教会的团契，上车安顿以后，有一个女士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，原来真的是你，我刚才在后面看着都觉得是你呢，真的是你啊。我惊讶说，原来是你呀，为什么你在这里呢？她说，我和哥哥妈妈来这里吃晚饭，都晚了你还出外干什呢？我告诉他外出参加团契，他说，你好厉害哦，坐上轮椅还是四处跑，我知道你是传道人，现在出去服侍吗？我说，对呀，我们应该如常的生活的呀。我和这一位女士不知道彼此的名字，每一次见面都是偶遇。我们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二的晚上都上教会参加祷告会，回家的时候在教会附近一个巴士站等车，有一两次都会碰上这一位女士，大概两三次以后，她主动地跟我说话了，你在我前面排队吧，轮椅先上车。我说，好的，谢谢您。他继续说，我见过你几次了，这么晚还在外面呢。我对他也有一些印象，我告诉他说，对啊，你好眼熟，我们在这车站见过几次的，我刚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。他说，原来你是教徒。我说，是的，我是传道人。他没想到坐上轮椅的人竟然是个传道人，他惊讶地说，你是传道人啊，好厉害哦，我以前也读教会学校的，对基督教也有点认识。我回答他说，原来如此，那么你现在还有没有上教会呢？他说，没有了，长大以后结婚生孩子了，更加没有接触教会了。不过我相信有信仰对人是有正面作用的，是好的。我回答他说，对呀，你也那么晚才外出呢。他说，我刚从妈妈的家出来，他好大年纪了，记忆开始退化，爸爸离世了，哥哥白天工作，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家，而我也退休了，所以白天来陪伴照顾他，晚上预备好晚餐，等哥哥下班回家吃了晚饭我才回家。第一次聊天他就很坦白地告诉我家里的事儿，好像认识的朋友一样，我心里感谢他的信任。我肯定他说，那你妈妈很幸福啊，有女儿这样尽心地照顾她，现在很多人都外出工作，机器量也是请个佣人看顾，有自己的亲人陪伴最为安心，相信这对你妈妈也是很好的事儿。难得你也退休了，有时间可以陪伴妈妈，那么你自己也要照顾家庭吗？他说，我也要照顾家庭的呀，早上预备好早餐给爱人，他上班以后我做些家务就来看护妈妈。我对他说，那你也挺辛苦的呀。他温和平静地说，老人家还有多少的年日呢，可以做到的就尽力而为吧。不久以后车来了，我们上车以后还继续聊，我到站要下车了，我们就彼此祝福道别了。有了第一次的对话，我们更加认得对方了。每个月差不多的时间，同一个地点等车的时候，几乎都会碰上他。 每再见一次，我们越感到熟络一点儿。短短的候车时间和车程，我们谈的不多，但是每一次的偶遇，我们都会扩展一点的话题，增加一点对话的内容。他会问我服饰的状况，我一点一滴地和他分享我的服饰。我逐步告诉他，我在一间专门服侍残疾人士的福音机构服侍。他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。当他知道我除了服侍残疾人士以外，也会应邀到不同的教会讲道，到学校分享生命见证，做生命教育，在神学院教授商健共融的课程。每一次他听到我的分享，都会对我发出赞叹和鼓励。虽然他还没信主，但是他对基督教信仰一点儿也不抗拒，甚至他曾经也听过很多基督徒的名人分享生命见证。我们的这一种偶遇和交流大概维持了一年的时间了，但是我们没有着意问对方的名字，我们只是享受着偶然的相遇，自由的交谈。当然，我的骨子里想望着有一天再遇的时候可以和他分享福音，但是在这以前，我就善用每一次的偶遇，用我的生命历程和见证，点点滴滴地向他渗透我的信仰。我盼望，我也祷告，有一天在我们偶遇的时刻水到渠成，我有机会邀请他上教会，或者向他分享福音，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引领他归向主。圣经彼得前书3:15这样说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做准备，随时随地向人传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是耶稣基督。
耶稣的爱能够带来缤纷多彩，无限期待，
学习主爱，传扬真爱，真正体会他的同在。
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生命里遇上的人不计其数，他们都是我们的福音对象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经意地让他们轻轻地溜走了，错过了传扬福音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常常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实际做主，居于首位，相信我们的一举一动、心思意念都是主耶稣，都是如何实践他的大使命，于是我们会更留意到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，我们会更重视每一个偶遇，珍惜每一个交汇的瞬间，对人表达善意，向人传扬基督。
要效仿主的爱，帮助需要的人，在这世上相互体谅。要效仿主的爱，给人分享快乐，让这世界充满温馨。
愿我们心里尊主伟大，常做准备，把握每一个机会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向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人分享生命福音，相信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得到主耶稣称赞为忠心良善的仆人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、经历的事、当中的体会和感动。
上主的爱，要效仿主的爱，帮助需要的人，在这世上相互体谅。
好像在天空化作一朵白云，苍茫的大千里矗立在风中，手挽着手对生活充满笑容，就算那时多光不再转生动，也能出现彩虹。我热爱这天空，每人都有长得美丽中国梦，轻轻说声祝福，莫谣言不由衷，美好的日红自总会相逢。
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，我是祝玲，感恩每一次的分享加上听众家人们热烈的回应，都让我们彼此得着加倍的祝福和喜乐。
我要让生命不停流动，爱在沧海桑田里播种，我愿和你走过春夏秋冬风雨中。
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，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。无限飞行号，我们一直都在。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，我是心田，谢谢祝玲传道今天的分享。我期待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，想说些什么，欢迎你来留言板留言，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。能够把握偶然的机会传福音，真的是需要圣灵与我们同工啊，我们也要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和偶然遇上的人打开话匣子，话题应该要怎么样顺顺的下去呢？最重要的还是让人感受到那一份亲切、友善又不失礼貌。所以啊，真的是很需要圣灵的带领啊。这让我想到呢，我前一周啊，在咱们早晨节目线上今天中接到一位老姊妹的来电，她用活力喜乐的声音告诉我们呢、啊，她去医院探病的时候呢，就结了四个果子，给四个人传了福音。哇，这位姊妹实在是太棒了，相信呢，也就是啊，她的那份活泼开朗感染到了听福音的人吧。还有呢，咱们的老朋友玉晨呢，我在印象当中，弟兄是不止一次向偶然遇见的人分享福音了。有一次吧，这也是玉晨弟兄在我们留言板分享的故事。他就在路上啊，捡到了小三轮车上掉下来的冻鱼，就是本着呢，要把鱼还给当事人。于是呢，他就锲而不舍地追了好远的路，最后还拦上了认识当事人的车，才把鱼送到了当事人的手上。这玉晨弟兄这样啊，就认识了鱼的主人，原来呢是一位姊妹的弟弟啊。那几天之后呢，就给这一位弟弟传了福音，他也成了主内的弟兄，走进了教会。真的很感谢神呐、啊，使用玉晨弟兄成就了美好的事。套一句咱们劝慰子小班长呢在留言板上的话，我想啊，玉晨弟兄呢应该和祝玲传道一样，都是社牛啊，见上一面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。不过也不一定呢是要外向型的人啊才能够传福音，其实任何个性的主内肢体都有不同的际遇，都可以呢鼓起勇气与人分享生命见证。如同我们祝玲传道他在留言板说到啊，从他念神学到现在，不同时期遇上不同的人，都鼓励他把生命见证呢出版成书。自从答应我们了电台撰写和分享生命见证呢，也造就了 这一个栏目拐杖笔记，那每周呢写一篇，也培养了他细腻观察品尝生活的人事细节，一一的记下。那时至今日呢，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累积成为了超过七位数字的文字啦。相信啊，这一位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，会在水到渠成的时候，会为他在祝灵传道的身上的恩典轨迹出版成书的。他也盼望着这么一天的到来，也更期盼他的生命见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归向耶稣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也在期盼着呢。对了，我也期盼呢祝灵传道的300集啊。之前呢不是提到祝灵传道的线上分享会的活动吗？现在我要告诉听众家人，已经确定下来啦。我们无限飞行号呢与祝灵传道拐杖笔记的线上分享会300集将会呢在8月头举行。那我想知道呢，您也同样期待吗？如果呢您想报名参与这个线上分享会的活动的话呢，可以先在节目留言板举个手哦，让新田知道你也同样在期待着。
聆听有时，怀抱有时，
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
对话有时，陪伴有时，
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。
喂，你好。
你好，
姐妹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小汪弟兄是吗？
对对。
最近的近况怎么样？
最近近况不是很好，现在的话怎么说呢？
嗯，
反正父母的话还是彼此有这种逼迫嘛，他们不信主嘛，
是，
他们也不要我信嘛，
就是在信仰方面跟家人有一些的不同，有一些的争执。
对，
那他们是就从您信主以后就一直都是这样呢，还是说最近情况比较热烈一些啊？
反正一直都是这样的嘛。
嗯嗯，
我不说不弄的话那还好一点，但但我一说一弄一做啊，像那读经啊祷告啊，那么他们就出来了。
嗯，
不过我还好，现在是一个人住嘛，那么我的话每天早上早点起床，然后读经祷告，
是，
然后那个平时的话呢就在店里面嘛。
嗯，所以我刚刚也想问您，就是因为您说他们特别反对您读经祷告这方面的，如果是一起住的话呢，这个就很难避免了。但是您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住？
对。
那离他们远吗？
不远呀，反正坐公交车的话10来分钟嘛。
嗯，是。那您常回家吗？
也在回去的，因为有些时候吃饭啊，像端午节我们就回家去吃饭去。
嗯，就是有一些节日的时候还是会回一趟家。
对啊，但我妈妈他们经常再来的嘛。
嗯，
她在帮我搞一下卫生啊，有些时候她有什么疼痛啊，叫我帮她做做推拿，就这样。
哦，是。那您自己搬出来住多久啦？
搬出来我已经很久很久了，有个20年了吧，自己搬出来。因为我一开店以后就搬出来住了嘛。嗯，
是。哎，那平常如果您读经祷告的话，您父母会看到吗？或者说他们会发现吗？就是您刚刚说特别是读经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很反对吗？
我们不住在一起嘛。
嗯嗯，
他们偶尔来嘛，反正那么我那个自己就有灵修生活。真的，我一般读经的话会在3-4点钟然后读经祷告，早上呢听那个节目嘛。
嗯，
在手机上面听听节目这样的。
是。那您怎么知道他们是反对的呀？
他们那个嘛，现在的话嘛，也就经常在那逼迫我的呀。
您说，
因为我父母我妈妈的话，她这个相信迷信的话是特别特别明的，反正也那个劝不好，反正也是那个像我的小阿姨的话，她那个也是信主的嘛，
嗯，
她的话一开始的话是看到我信仰嘛，然后她有一个我小姨夫的侄儿，他们也信的，然后她后来也那个信了嘛，而且现在的话也是很虔诚，经常去教会这种，
嗯。所以你们家啊，就是你们家族来说的话，这个在信仰里头您不是孤单呐，有侄子那边还有小阿姨都是信主的。
我侄子没有信主，就我小阿姨嘛。
嗯嗯。
然后我的小表弟他们的话，说明也说是信的，但不读经不打卡这种的嘛。
嗯。
我小阿姨他们的亲家也是信主的嘛，但我的表弟跟他老婆好像对信主好像也不是很感兴趣吧，反正也是。
嗯，哎，这么听起来，您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应该是不少哈，不然的话可能也很难如此的，就是仔细的知道他们的一个信仰的状况，是吗？
因为我阿姨他们有什么不舒服啦，他就会来叫我给他做做推拿。然后我表弟他们也在来的嘛，
是，
所以我就知道一点。然后教会有弟兄姐妹他们来给我过圣餐啊，这种啊，然后我们也会聊聊嘛。
哎，我好像有点印象，您之前有分享过，就是教会的人会来店里头。
对。
是。
他们还是蛮好的。
哎，那
也是很感谢主的，
是，至少在信仰的路上啊，你们都不孤单，因为还有小阿姨一起结伴，然后有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来店里头，牧者啊也会来店里头关心您啊，给你施圣餐。但我想，
那没有了，我还有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也是组内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弟兄也是组内的，是很好的一个弟兄，他是原先是在我们学校把福音传扬给我们学校很多学生嘛，一开始的话我们也是很多学生都信主了，但因为他们没有深深的扎根嘛，后来也都离开了嘛，最后我们应该受洗的话好像只有七个人啊，应该是，对。
为您感恩呐，小王弟兄。
对啊，
哎，
谢主啊。
是，身边还是有很多的同伴，很多的同路人跟您一块儿走这条路。
对啊，因为我是97年信主的嘛。
嗯。
因为我们学校96年有我那个弟兄信主以后，他在学校里传扬福音嘛。我一开始是不相信了，后来的话想到主耶稣是大能医生，我说那他应该能够把我的眼睛治好吧，那我就信了。信主以后听你们的节目听得多了，那么知道他是真神。
是，所以当初也是有一颗很单纯的心啊，单单的相信有这一位的独一的真神啊，这个也是十分的难得啊，谢谢主，
感谢主啊。
您说这个父母对您信仰的逼迫，我还想多了解一些啊，除了就是您读经祷告的时候他们会特别的反对，但是哎，我想您可以多说一点吗，这个反对他们是怎么样呢，啊，行为上呢，还是在话语上啊，就是跟您对话，还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跟您说他们反对这个信仰？
就是不允许我信主嘛，可能会责骂啊，或者说不给你拿着饭菜啊这种过来，就这种嘛。
那您呢？您怎么反应啊？就是当他们这样反对的时候，您的态度是怎么样？
但我也不想跟他们吵，因为父母的话也是没有学问的啦，他们小的时候也没有读过书，讲讲道理也讲不明清，这样的人啊，那么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 现在的话能够让他们回转过来就知道。
所以您自己也没有特别跟父母就是我直接讲啊，就是对着干啊，但是您自己心里头知道
因为他们讲不通的啦。尤其像我妈妈的话，她对迷信的话真的是很迷的，反正村里面应该只有她是最迷的嘛。
是，那我想也继续为父母亲来祷告。哎，而且我觉得您的态度很好啊，小王弟兄，您没有跟他们对着干啊，没有跟他们呢强去硬碰啊，就是硬碰硬跟他们去争执到底。我觉得你这个态度呢是处理得很好。有什么事情自己内心有什么感受呢，就祷告交托交给神。只是我想啊，这个问题因为也持续了有20多年的时间，那一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所以您自己就很担心很在乎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失望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因为看到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，然后如果不信主的话，那么以后的话就会到地狱里去的话，也是很着急。
不要灰心啊，小王弟兄，不要灰心，继续的为你的父母来祷告。我想也可以从一些小事开始慢慢的累积。我不知道您跟您父母之间的这个沟通是怎么样的，如果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您就简单的一句比方说啊，我为你祷告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先让他们知道，哦，原来信主的人也是可以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选择交托。妈妈我还是关心您的啊，爸爸有什么事情我还是看看我能不能够帮助您的，就是这样子从沟通方面你们慢慢的
去。很难的，这种的话也是很难的。
虽然是很难。
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听到耶稣这个名字的。我们村，然后我们附近一点的几个村也都没有信主的，只有我们比较远的几个村才是信主，所以呢，也是很难说的。
那我想这样子啊，他们态度如此强烈的话呢，那您就真的我们祷告交托。要相信，要相信啊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不要灰心啊，也要为父母亲来祷告。那我想，有时候为家人传福音呢，是很困难的事情。毕竟我们都相处了几十年了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啊，脾性啊，脾气呀、这个日常啊，很多的事情互相都了解。我听过最多的见证啊，就是说跟这个家人之间的相处，有一天可能家人发现他态度不一样了，他处理某一些事情或者是他说话不一样了，这也许会引起他的一些的反思。那为什么这个家人会不一样的呢？这个也许是其中的一个，我们也可以常常来检视一下自己。当我们跟父母亲去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我们也许会做得不好，或者我们是不是让他们看到我们，就是我们时时来就是要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继续的被主去雕琢。对，这个我想小王弟兄您可以祷告寻求神啊，让神去帮助你。
那好啊。
主啊，当我从神出生，你就告我便知道真正的需要，不按我的意思愿追随你。那就是最亲密的祷告，不在表面。
知道，只要与你深情拥抱。
是，那除了这个问题，最近的近况啊，您说不太好。除了父母的这个问题以外，还有什么？
我这个推拿店现在生意不是很好，来的客户很少，就是希望你们为我打造，
是
调整为我预备。
可能现在经济也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
对，对，这个也是有一点原因，
有影响。那你的身体怎么样啊？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好好工作嘛。
身体还好的，就是血压有些时候有点高，确实很放松啊。
血压有点高啊，这个可能不能够忽视。哎，因为血压有点高的话，
我知道，因为他的话也不是很高，反正。
那这个血压偏高的问题，您有没有去做一些检查记录下来？
有，我自己也经常在测嘛，然后我还是要去看一下，因为我测量血压的话，就连续测血压的话，血压一次比一次低，血压一次比一次低，然后平均血压的话，等于说是在正常左右。这个问题我要去问一问一下这边的医生，去问一下才行，因为我们这边社区医院的话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说。
哎，这个血压您刚说是一次比一次低吗？
对，就是说是第一次我测量的是140，然后90多，然后第二次测的话可能就130多，然后第三次测量的话就可能就120多了，然后第四次可能就120左右了，等于说上压的话跌得很快，然后下压的话一般在90左右嘛，然后我问我们社区医生的话，他也不知道他这个原因，然后我想我去医院那边去看一下，问一下他们心血管医生，看也求主为我预备吧。
在患难中，我仍要赞美，我内心的忧伤，你都知道。在你面前，我献上祷告，知你必引领我的前路。
您这个血压的问题啊，您其实做得很好了，每一次测量您都有记录那个数据。所以您到下一次去医院检查，把数据到时候告诉这个医生。那除了这个血压的情况，其他的都还好吧？
都好的，其他都好的。
是，
其他的事情感谢主嘛。主为我预备好的心思。
是，哎，那就好。
就是我有赞美，越听越有赞。高全能的真神，坚固磐石避难所，造成我要赞美，越你越要赞美，尊贵荣耀的真神，权柄能力属于你，无人能够相比。
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，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，1322-9966，322，等你来电。
早晨我要在。
经数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，这些年过得不简单，还有一些未知的难。
我只有每一次打电话给你们，我感觉到我才能够心里都得好过一些，不然我没办法出去说。
是的，我听到你的情况也是很难的，因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
身边的时候确
实。我不知道文辉老师，我对圣经虽然我小时候信，但是有的地方我还是有些不懂。我不
没有关系的，亲爱的姊妹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完全明白圣经，那我们都是在成长当中，你不要想太多了，你就是好好的感谢弟兄姊妹支持。
不要失落，就这样听我说，若没有曲折怎懂快乐，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，日子总会变好的。
喂，
妹妹你好。
哎呀，曹大哥好。
喂，我发了几条短信，你看见没有啊？
哎呀，都看到了，每一天收到你的短信呢、啊，都是觉得哇，这个大哥好有趣哦。
刘姊妹你好。
吴慧姐你好，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。
是，我也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啊，应该是今年的。
好想你啊。
对，今年的第一回啊。
喂你好姊妹。
刚强你好。对对，是我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啊，又见面了，在空中见面。
对
空中见面。
赵姊妹你好。
你好文慧老师。
哎哇，好像好开心啊，因为可以打通电话对不对？
对对对、
嗯、今天给我们打电话终于打通了，你的喜乐你的那股热情啊感染到我了。
感谢主吧，这就是神爱、嗯、不是神给我喜乐给我平安，你说我一个眼睛看不清的人能怎么喜乐吗？
愿神这份喜乐和平安啊继续的更多的充满你啊。
感谢主、
嗯、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，那个人总会懂得。
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，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，热线13229966322。
无限飞行号，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。
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，那个人总会懂得。
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，为您祷告。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，不晓得刚刚的那个片花你有没有仔细的听呢？我听完之后呢有一个感受，就是真的很感动。每一位曾经打过热线电话，打过关怀热线来的听众家人，我真的很感谢神让你们呢能够打进热线，我们能够在这个热线里头相遇，我们的心可以这样碰撞在一起，我们的心可以如此的靠近，我们的心可以彼此的纪念。真的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相遇，也期待着啊，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打热线，我们的主内家人，如果你有见证想要分享，或者呢是需要我们代祷的话呢，欢迎您透过热线的电话可以来电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，每一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，又或者呢是透过留言板短信电邮联系我们都是可以的。我们真的很期待呢能够听到你的心声。在这个夏天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也要好好的听一下我们身体想要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的身体它的心声是怎么样呢？不晓得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午睡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呢？
虽然我呢没有这个午睡的习惯，但是偶尔假日休息的时候呢，下午还是会小睡一下。不过呢，我发现有时候睡醒是感觉精神气爽的，全身是轻松的，但有时候呢睡醒啊却是四肢无力，头昏脑胀的。诶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现在这个时刻，我就和你一探究竟，那这个午睡呢，我们睡下去是否值得呢？那先来说说啊，这个午睡有什么样的好处？记得呢，李医师也常常告诉我们，其实夏天呢应该要午睡，有五大好处。一个是提升免疫力，那第二个呢就可以修复脑的细胞，第三个降低心血管疾病，这里提到啊，特别是针对男性哦。还有呢，第四点是预防脑中风，第五点是保养眼睛。这个是很重要啊，让我们的眼睛呢在午间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可是如果呢不注意某一些的睡觉要领呢，就可能这个午睡就适得其反啊。请你注意午睡的时间点呢，最好是快到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的这段时间内，因为呢从中医的角度啊，11点到1点午时呢是心经气血最旺的时候，小休一会儿呢是可以安神养气的。诶，不是说呢要从11点睡到1点哦，请留意午睡的时长，睡10分钟到20分钟就好了。这个时间段呢就确保啊你醒来的时候就会元气满满，浑身轻松，因为呢10分钟到20分钟呢是浅眠的状态，是充电的时候。倘若呢你的午睡是超过40分钟，哎，你醒来可能就会发现我之前也试过的那种全身疲倦，然后迷迷糊糊的，头昏脑胀的情况，而且呢心情会变差，因为精神状态不好嘛。所以呢这个午睡还是要把时间抓好。那再来呢就是午睡的姿势啦。那你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呢完全平躺的话呢，其实也可以呢有一些的这个午睡神器，你可能上某宝呢就可以找到。要确保呢这个午睡的姿势呢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啊造成负担的。就是仰着睡呢会引起肩膀会酸痛啦，趴着睡又会导致手麻，就会越睡越累。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个呢适合的午睡姿势是最重要的。好啦，这个午睡呢其实看起来就是好处多多嘛，但是请你注意的是午睡的时间还有姿势。愿你这个夏天呢有一个美好的午睡，也有一个很好的晚上睡眠的时间，所以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吧。好了，无限飞行号今天要和你说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我们明天再会。 yeah,